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4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一些国际学者正酝酿一项对一家中国知名学府施压的集体行动。七名知名国际学者日前发起一封征求联署的公开信，要求清华大学恢复因为批评习近平而被停职的教授许章润他的正常工作。一位资深教授说，他知道这改变不了什么，但联署就是要公开抗议中共对许章润的迫害。这封写给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的公开信说，对许章润教授的惩罚使清华大学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信中说，作为国际学术界成员，我们敦促清华大学恢复许章润教授正常教职，包括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免于对其进一步的处罚。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因为发表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在3月25号被学校下令停止所有教学和研究工作，还要对他进行调查，重点是他去年7月以来所写的文章。他还被告知将大幅度的被削减工资。在欧中峰会前夕，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克莱特·威廉斯星期一说，欧洲领导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不以为然。相反，在如何应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政策方面，美国和欧盟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联手行动。马安洲是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大西洋事务研究员，他告诉美国之音，2016年早期，美国曾经建议美欧合作，以便限制中国获得西方技术或一起合作，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来抵御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但是基本上遭到了欧洲的驳回。不过现在不同了，虽然欧盟内部还有一些分歧，但是欧洲对中国的立场的改变越来越接近美国。欧盟委员会3月份发布了措辞比较强硬的欧中战略展望，在这封战略公开信中，欧盟委员会首次将北京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美国联邦官员表示，波士顿是中国间谍的主要目标，这些目标试图窃取美国的贸易和技术机密。美国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莫斯周五在波士顿参加一个媒体圆桌会议时表示，马萨诸塞州已经成为他的团队工作的重点。德莫斯是美国司法部去年11月发起的中国倡议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旨在打击中国在美国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德莫斯表示，波士顿拥有众多领先的学术机构以及国防承包商，这意味着该地区对任何企图盗取知识产权的间谍来说都是目标丰富的地方。德莫斯说，在司法部 90% 涉及间谍、经济间谍的案件都牵涉中国，65%涉及贸易机密的案件涉及中国公司或中国公民。他说，我们在经济间谍活动方面看到很大的一部分来自中国政府。美国一艘海警船今年3月底与一艘军舰一起穿越台湾海峡，引起了多方的注意。美国防务专家说，海警船的参与不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预示美国海警队可能会更多的参与西太平洋事务，以应对中国在传统战争模式之外的灰色地带挑战地区安全。美国海军早前一份声明说，巴索夫号海警船2019年3月24号与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通过了台湾海峡，以展示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虽然海军称那是一次例行性的通行，但是巴索夫号海警船的出现令一些防务专家感到意外。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播报。
家好，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今天我们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找路。
Follow this road straight for 3 blocks until you see 97th Street, then take a left.
去划船。
I have you to help me bail it out.
You're not serious.
Oh, I'm serious.
要聊聊买新车还是二手车。
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挂羊头卖狗肉。
狗肉？I have a dog. I don't want to,
Kat, 别紧张，这只是个说法而已。
Oh, okay. My dog will be happy to know that.
让他放心吧。好，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t aside. Set is spelled S-E-T and aside, A-S-I-D-E, aside. Set aside.
Set aside 有留出、拨出的意思。比如说
He set aside $200 each week and put it in his rainy day fund.
他每周都留出200美元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I always set aside time to exercise, no matter how busy I am.
不管多忙，我都要留出锻炼身体的时间。在美国运通信用卡公司的提倡下
Every November, one Saturday is set aside as Small Business Saturday to encourage people to buy from small businesses.
每年11月都会有一个星期六是小企业日，鼓励消费者买小企业生产的产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t aside, set aside, set aside.
I set aside time to go for a walk every day, no matter how busy I am. 我不管多忙，每天都要出去散散步。
Good for you. I wish I could do that, but I have so much work to do. I'm breaking my back to impress my boss.
Huh? 为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你只好把后背给扭了。
Stop teasing me, Yanglin. You know what I meant by breaking my back.
我是知道，可是很多听众可能还不明白呢。所以咱们就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6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接到我妹妹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男朋友这才第一个星期到咨询公司上班，就已经忙得见不到人了。她说这间公司把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她男朋友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2点，还得把工作带回家，非常的辛苦。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eak one's backBreak is spelled B-R-E-A-K, and back, B-A-C-K. Break one's back.
我们知道 break 这个词本身是打碎的意思，而 break one's back, 背都打碎了，引申的意思就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我妹妹的男朋友工作非常辛苦。
Working as a consultant in this company will break your back.
在这间咨询公司上班非常辛苦。下面这个例句是一个儿子谈到他妈妈为子女所做的牺牲，让我们来听听看。
Mom always wanted my sister and me to enjoy a better life than she had. That meant working 2 jobs for many years to afford what we needed. She broke her back.But as a result, I became a surgeon and my sister a concert pianist. We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so successful without our mother's great sacrifices.
这段话是说，妈妈一直希望我和妹妹能够过上比她更好的生活。她多年来一直身兼2份工作来满足我们的所需。她一直非常辛苦。但是现在呢，我成了一名外科医生，而我妹妹成了一名钢琴演奏家。如果没有妈妈的牺牲，我们绝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是啊，母亲为孩子的牺牲真的很让人感动。这也是美国很多第一代移民的处境。他们为了让子女享受他们没有享受到的生活，一生都非常辛苦的工作。
The parents of immigrant families are willing to break their backs in order to give their kids a better life.
移民家庭的父母非常辛苦的工作，想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om always wanted my sister and me to enjoy a better life than she had. That meant working two jobs for many years to afford what we needed. She broke her back, but as a result, I became a surgeon and my sister a concert pianist. We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so successful without our mother's great sacrifices.
上面我们谈到很多人辛勤工作，但是啊，也有恰恰相反的人。有些人从来都不愿意付出一点努力。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My neighbor across the street is one of the laziest people I know. Just about every day, he's out drinking beer on his front porch. Yet his house is falling apart, and his yard is full of junk. It would take a lot of effort to get the place in good condition. Unfortunately,I can't imagine him ever breaking his back.
这段话是说，住在对面的邻居是我见过的最懒的人。他每天在门口走廊上喝啤酒，可房子却是东倒西歪的，院子里堆满了垃圾。要把那里清理干净得花好大的功夫。不过我可无法想象他会辛苦地去整理。
自己家的院子都不愿意收拾，可真够懒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 knack。N-E-C-K 来代替 Break one's neck 一样也是辛苦工作的意思
I can't imagine him breaking his neck for anything
我想没有什么能让他去辛勤工作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neighbor across the street is one of the laziest people I know Just about every day he's out drinking beer on his front porchYet his house is falling apart, and his yard is full of junk. It would take a lot of effort to get the place in good condition. Unfortunately, I can't imagine him ever breaking his back.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eak one's back, 意思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I don't want to be breaking my back every day. I want some easy money.But there's no free lunch, unless...
Unless 什么？快说快说。
Unless you win the lottery, 中彩票。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办法呢。买彩票也太不靠谱了吧。我从来没中过，纯属骗人的把戏。
可是别人中过了，你运气不好吧？
也有可能。不过有些抽奖、有奖购物什么的，我真怀疑是骗你消费的把戏。就是节目开始时候我们说的挂羊头卖狗肉。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挂羊头卖狗肉。
无穷，你看，买这个可以赢200块现金奖哎！
200块，哪有这种好事 ？I mean, it's too 什么来着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没错 ，It's too good to be true。哪有这种好事？你仔细看看，抽奖细则里一定有什么附加条件。Donny， 这种附加条件英文怎么说
？It's called catch。You can say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What's the catch？
Oh, catch, C-A-T-C-H, catch. What's the catch? 就是有什么附加条件。
对，那无穷 ，Tell me how I can win this.
你就别想了。你看，你要先花500块买这件产品，然后再去抽奖，中奖率3%，这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挂羊头卖狗肉，这种说法好，英文里叫 false advertising.
假广告，没错，就这意思。你别被忽悠啊
I can't believe I almost got bamboozled
Bamboo? 竹子什么
是 bamboozle, B-A-M-B-O-O-Z-L-E, 就是骗人。
换句话说 ,bamboozle 就是忽悠别人了。
Exactly, I almost got bamboozled, 我差点就被忽悠了。
是啊，不是说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吗？
Yeah, you're righ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哪有那么好的事是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第二，隐含的附加条件是 catch, as in what's the catch. 第三，挂羊头卖狗肉是 false advertising. 第四，忽悠是 bamboozl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Yanglin, do you want to go to a penthouse party with me this weekend? It's a very fancy party at my friend's place.
有好吃的吗？
Sure, a high-end restaurant will do the catering.
这么好。So, what's the catch?
你倒会现学现卖。There is no catch. My friend got a super good job, and he's throwing this party to celebrate.
Wow, good for him. 不过你可得提醒他，头天上班可别迷路。
Where does that come from?
你听听下面的节目就知道了。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终极课程。Craig 刚搬来纽约，第一天到新公司上班，却迷路了，只好向别人问路。
That's right, Winnie. In this first part, Craig stops to ask a policeman for help.
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number 250 on East 97th Street. Can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here?
97th Street?Wow, that's pretty far away. I hope you're not in a hurry.
Actually, I'm late for my first day of work. What's the fastest way to get there?
Do you have a car, or are you tak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I'm on foot.
第一天上班就可能迟到， Craig 啊，肯定急死了。可是警察告诉他，到公司还有很远的路呢。
That's why the policeman hoped Craig was not in a hurry.If you're late for something,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re in a rush.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Oh, in a hurry 和 in a rush 都是来不及赶着做什么事的意思。Professor, public transportation 是指像公车、地铁这样的公交系统吧？
That's right.
可是 Craig 既没有开车，也不坐公车，不坐地铁，而是 on foot 走着去。哎，我真担心他会迟到哎。
Well, if you're walking, the fastest way to get there is to go through Central Park.
Central Park? How do I get there?
Follow this road straight for 3 blocks until you see 97th Street, then take a left.
Okay, I'll go straight on this street and take the 3rd left. Then what?
Follow 97th Street until you get to the other side of Central Park.Number 250 will be 4 blocks ahead on your left.
Great. Thanks for your help.
So, Winnie, what does the policeman tell Craig to do?
警察说啊，沿着这条街走3个街区，看到97街以后啊，左转。
Exactly. And then what does he have to do?
然后呢，他要一直沿着97街走，直到穿过整个中央公园为止，然后再走4个街区，公司啊，就在路的左边。
Exactly.In this next section, 1 hour has passed, and Craig has come back to talk to the policeman again.
啊，一个小时后 ，Craig 又回来向这个警察问路。哦，那一定是迷路了。
Officer, I followed the directions you gave me, but I didn't find the address. I think you gave me wrong directions.
What? That's impossible. I told you the right way to get to 250 West 97th Street.
West 97th Street? No, I told you East 97th Street.You mean I walked all the way there for nothing?
You're going to East 97th Street. Oh, no, I must have told you how to get to West 97th Street. East 97th Street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You can get there in 5 minutes.
原来是这么回事。Craig 要去东97街，可是啊，警察听成了西97街。难怪 Craig 走了大半天，还是找不到公司呢。
Yes, Craig is having some bad luck this morning. but at least his destination is only 5 minutes away now.
对，好在警察说啊，东九十七街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就在附近，一拐弯啊就到了。
All right, officer, can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250 East 97th Street?
Of course. Just go back to 97th Street, and instead of turning left, turn right. The building will be on your left-hand side.
Okay, is that the fastest route? I'm really late now.
There is a shortcut, but since you don't know the city well, it's probably best to take the easiest route so you don't get lost.
Oh, 原来问题就出在左拐还是右拐上。如果到了九十七街后右转，马上就能到公司。Craig 为了赶时间，问警察有没有 shortcut 近路。可是警察怕他走丢，让他还是走最好走的路线。
That's right, Winnie. Do you think Craig's new boss will be mad at him for being late?
我们下次节目就知道了。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是东又是西的，我听得都晕了。
你是路痴，肯定得晕。
幸好我开车上班，而且有 GPS 带路。那天我的 GPS 坏了，我就惨了。对了 ，Cat， 上次不是说要给你买车吗？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呀？
No, I don't. I still think the disadvantages of owning a car outweighs its advantages.
你不想买，我倒是被说动了，想换辆车哎。
Really?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 want my car to be good-looking, fuel-efficient, roomy, and affordable. I haven't found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yet. I don't think you can have it all.
我也这么觉得，不过最后还是要做出取舍。咱们接下来听听今天的礼节美语，看看 Chris 打算挑个什么车，也许能给我一些灵感呢。
礼节美语。
Chris 准备买辆新车，向同事 Jason 征求意见。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one? Here, take a look.
I like it. It's quite stylish, but it's also pretty small.
That's okay. We are only a family of three.
This model has a 1.3-liter engine. With a small engine, you'll save a lot of money on gas.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m considering this one.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When I was young, having a car was all about power, prestige, and fashion. But today, everything is about economy, value, and savings.
The world has changed.
Chris 看中了一款车，征求 Jason 的意思。Jason 说，车的外观还是挺有型的，就是有点小。Chris 觉得小点没关系，因为他们就三口人。
A family of three.
小点也就够了。Jason 说，这款车引擎是 1.3 公升的，省油，这是优点。Chris 承认，这也是他看中这款车的原因之一。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意思是说，这辆车的油耗低，总体上说挺划算的。Jason 大发感慨，说自己年轻那会儿买车时就是为了马力、时尚，如今大家考虑的却都是实用和省钱。
Have you considered getting a second-hand car?
My wife rejected that idea. 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 The car could be water damaged or could have been involved in an accident.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Anyway, having a new car is a great experience.
I'm also trying to decide if I should take the 3- or 5-year payment option.
If I can make a suggestion, go with a 3-year plan.The 5-year might look easier, but in the end, the interest payments are not worth it.
Chris 不打算买二手车，因为他太太担心碰上个缺德的二手车车行老板，把出过车祸的车买回家。上面所说的
unscrupulous is spelled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意思就是没有道德操守的。 Jason 觉得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她说的很有道理。在贷款方面呢 ,Chris 不知道应该三年还清还是五年还清。Jason 建议他做三年的贷款。因为五年贷款每个月付的钱看上去虽然少一些，但其实把交的利息都算进去就不值了。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but you're probably right.
How about the color?
Blue is my lucky color, so I'll pick blue if possible. My wife says we should consider black because it doesn't look dirty so quickly.
Cool. Well, let me know when you decide.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Sure, Jason. Thanks for the input.
Chris 说我回家算算。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Do the math.
是口语里很常用的一种说法，意思是算算清楚，特别是指明摆着的事。比如
We cannot afford that house with our salaries. You do the math.
咱们的工资买不起那栋房，你自己算算吧。在颜色的选择上 ,Chris 说蓝色是自己的幸运色，但是太太觉得黑色金脏。Jason 最后说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买了新车可别忘了给我看看。
I don't think Chris's case is of any help to you. He's a married man with a baby on the way, so his prioritie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yours.
也对。不过有一点一样，那就是 we both have to do the math.都得算计算计自己的收入能负担什么价位的车。
So, used cars are out of the question then?
那也不一定。我现在这辆车就是二手车，我觉得还不错。不过 Chris 的担心也对，买二手车风险确实要大一些。
好了，咱们不说买车了，换个话题吧。
不买车，买船吧。
啊？
来听体育美语去划帆船。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Let's go sailing, Yangchen.
玩帆船，太棒了！哎呀呀，是要坐这条破船去啊
？No, it's not a 破船. It only
yes,
has a.
Yes, it is.
It only has a few small holes. And besides, I have you to help me bail it out.
You're not serious.
Oh, I'm serious. The bailout I'm talking about is when water comes in the boat.And we take it out, because if we don't, it's going to sink.
Oh, 你是说因为这船上有窟窿 a few small holes, 所以要我一直不停地往外舀水。
That's right, Yangchen. But you can also say you bailed someone out any time that you help them avoid a disaster.
比如说美国有些银行要倒闭。
Then the government bails them out.
我们船上怎么还有一面旗子？
A boat's flag.It's called its colors. The flag gives other boats information about what kind of boat it is. For example, where it's from.
那我们应该挂一块破布才对。
Why should our flag be a piece of rubbish, Yangchen?
因为我们是条破船呢。
Funny, real funny, Yangchen.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flags. You know, sometimes pirate boats put up a fake flag to disguise themselves.
Oh.
Yeah. Then when they attack...They put up a pirate flag.
我是海盗。
Well, you've got two eyes, Yangchen.
那我是山寨版的海盗。
Okay, so when people pretend to be one thing, but then they reveal their true character, you can say they showed their true colors.
Hey, Patrick, 我们挂一面海盗旗怎么样？
So, we're not just gonna go sailing. We're gonna attack another ship?
Show me the money.
Wow, you showed us your true colors.
Row, row, row y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stream.
我也会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
I've never heard of that song.
这个可是很老的歌了，我妈妈小时候那个年代的。
Wow, but it sounds nice.
因为我唱得好呗。不过话说回来，以后咱们可以一起去划船。
Sounds like a plan.
好 ，it's a date.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些国际学者正在酝酿 一项对一家中国知名学府施加压力的集体行动。七名知名学者日前发起一封征求联署的公开信，要求清华大学恢复因为批评习近平而被停职的教授许章润的正常工作。一位资深教授说，他知道这改变不了什么，但是联署就是要公开抗议中共对许章润的迫害。这封写给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的公开信说，对许章润教授的惩罚使清华大学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作为国际学术界成员，我们敦促清华大学恢复许章润教授正常教职，包括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免于对其进一步的处罚。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因为发表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在3月25号被学校下令停止所有教学和研究工作，还要对他进行调查，重点是他去年7月以来所写的文章。他还被告知将被大幅度的削减工资。在欧中峰会的前夕，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克莱特·威廉斯星期一说，欧洲领导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不以为然。相反，在如何应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政策方面，美国和欧盟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联手行动。马鞍洲 Andrew Small 是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大西洋事务研究员，他告诉美国之音，2016年早期美国曾经建议美欧合作，以便限制中国获得西方技术，或是一起合作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基金来抵御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但基本上遭到了欧洲的驳回。不过现在不同了，虽然欧盟内部还有一些分歧，但是欧洲对中国的立场的改变越来越接近美国。欧盟委员会三月份发布了措辞比较强硬的欧中战略展望，在这封战略公开信里面，欧盟委员会首次把北京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美国联邦官员表示，波士顿是中国间谍的主要目标，这些间谍试图窃取美国的贸易和技术机密。美国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莫斯星期五在波士顿参加一个媒体圆桌会议时表示，马萨诸塞州已经成为他的船队工作的重点。德莫斯是美国司法部去年11月发起的中国倡议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目的在打击中国在美国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德莫斯表示，波士顿拥有众多领先的学术机构以及国防承包商，这意味着该地区对任何企图盗取知识产权的间谍来讲都是目标丰富的地方。他说，在司法部 90% 涉及间谍经济间谍的案件都牵涉中国，65%涉及贸易机密的案件涉及中国公司或中国公民。我们在经济间谍活动方面看到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政府。美国一艘海警船今年3月底与一艘军舰一起穿越台湾海峡，引起了多方的注意。美国防务专家说，海警船的参与不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预示美国海警队可能会更多的参与西太平洋事务，以应对中国在传统战争模式之外的灰色地带，挑战地区安全。美国政府计划对欧盟的载客直升机、奶酪、葡萄酒、滑雪服和一些型号的摩托车加征关税，以补偿欧盟补贴民航制造商空客从而被波音公司造成的损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的301条款，星期一公布对欧盟产品加征关税的初步清单，征求公众意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估计，由于欧盟给空客的补贴，美国的民航机制造业受到损害，美国贸易每年因此遭受了大约11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一名联邦法官阻止特朗普行政当局在审核庇护申请期间要求申请人继续留在或回到墨西哥境内的政策。法官在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辞职后第二天做了以上的裁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党刊《求是》最新刊登的习近平2013年旧文，堪称呢是他的一篇执政宣言，其中充满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式的这个忧虑，也暴露了呢他执政6年多，尤其是过去1年多来地位稳固之后急剧左转的这样一个思想根源。那么观察人士就指出，这篇文章证明呢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原教旨主义者。19大以来，习近平时代与毛时代的这个无缝对接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么习近平能否重振社会主义雄风，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还有没有路可走，中国未来将走向何处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中共党刊这个《求是》呢，我们知道每月它出版2期，最新一期也就是第7期呢，它刊载了习近平2013年1月5号在中共一个高级干部研讨班上讲话的一部分，题为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有人呢把它视为习近平的一篇执政宣言，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求是这一期求是是4月1号发表啊出版，那正好是西方的愚人节，那几家官媒呢是提前一天3月31号就转发了求是的这篇文章。应该说习近平在2013年1月5号的这次讲话确实很重要，可以把它看成是习近平的执政宣言。那我们说在民主社会里头，一个人要当总统，想当总统，想当一把手，他必须要先发表他的政见，然后才可能当选。那在中国这种制度之下呢，正好相反，一个人你只有先当上了一把手之后，你才可以发表你的政见。因此我们要考察所谓习近平的思想、习近平的路线，那就应该从他当了总书记之后的言论去考察啊，他此前的一些讲话呀，什么之前什么的一些小文章啊，那些都不算数的。那么这篇讲话确实可以看到他的执政宣言，他有2点很值得注意。第一点呢，是这篇文章、这篇讲话强调了社会主义性。他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啊。反正国内外有很多舆论对中国现在搞的到底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提出疑问，有人说是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有人说是新官僚资本主义，啊，习近平说这些说法都是完全错误的，啊，我们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它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就强调社会主义性这一点。另一个要点呢，就是所谓两个不能互相否定，不能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那么你看他整个这个讲话呢，很清楚，他既然还在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在提中国特色，那就是说他并不打算完全抛弃邓小平路线，因此要说他是个原教旨主义那个共产主义者，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实际。但是呢他强调社会主义，他比原来他更强调社会主义性这一点，那就是表示呢他打算呢在邓小平那个路线这个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要减少一些资本主义，恢复一些社会主义。所谓两个不能互相否定也是这个意思呀，不是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啊，也就是说他不要让两个阶段的搞的事情太对立， 那么因此呢，那前一阶段已经成为历史，那这意思就只能说改后一阶段，只是说后面他要做的事情，现在要做的事情不能跟原来做的相差太远。
嗯，
那么简单说就这么一回事，就是在此之前，那么中国这艘大船本来是沿着邓路线这个行进啊，习近平接过这个舵以后，掌了舵以后，他就想把这艘大船朝毛路线的方向转，
嗯，
但是呢，并不是要转到毛路线。我想这么的来概括习近平的思想、习近平的路线，恐怕是比较准确的。
好的，那么今年呢，已经过了三个月了。这个三个月以来呢，我们看到《求是》他连续刊发了七篇习近平的旧文，这个密集程度呢，舆论都认为是罕见的。但是许多观察人士都说呢，直到第七篇，也就是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一篇出笼，这才引起了舆论注意到这个现象。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为什么中共党刊密集刊载习近平的旧文？其中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篇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它占据什么地位，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张先生。
啊，那个我觉得就是密集发布，这个今年以来密集发布，其实应该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始。
嗯，
就是原来呢，我们大家都觉得是一种雨露治国。
嗯，
都是那个他的只言片语、一些讲话什么的，这个汇集起来发表。现在来看呢，可能有进一步的这个考虑。也就是说呢，将来很可能现在这么个出法，这么一个推出的方式，将来没准就要出这个某某人的选集呀。当然不见得是文选啊，邓小平和这个陈云什么的，那都是文选。我觉得可能得像毛泽东那个规格，可能得出选集。
嗯，
然后呢，再下一步可能就把这个，这套东西就干脆叫某某某理论，
嗯，
或者某某某思想，啊，我估计最后，可能会归结到至少不低于思想的这个规格。那中共他这个，他对于领导人的这些个理论呢，一直是有各种的规格的，当然最高规格就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
嗯，
然后再下来是毛泽东思想，什么邓小平理论，我想呢，很可能以后起码能够升到这个思想这个排位，
嗯，
所以现在这么一个密集的这个发布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德维的统计啊，德维新闻网说呢是，从2019年第一期开始，连发了七篇，等于每期都有。
嗯，
然后呢，他说对比以前，中共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在求是上的发文常规结构，他说非常罕见。然后他也说呢，从这个2012年上台后，领导人已经在求是上发了29篇文章。那看来呢，这个今年以来的比重是非常之大。那我想呢，这个当然大家都非常重视的就是现在的这一篇，就是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刚才胡平先生也谈到了，就说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些个解读啊，他要把它区别于其他的解读。然后呢，我也注意到这篇讲话他说就是他强调的其实就是两个30年互不否定，
嗯，
这个可能是这篇文章的一个中心思想。那么这个中心思想呢，怎么说呢，他主要是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那这个今天我们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这点应该说是说对了，就是如果按毛路线走下去，恐怕真的撑不到今天就完了，因为经济崩溃了，这个政权也没法维持啊。那么如他同时讲，如果没有 1949年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政权，然后呢，积累的这些思想、物质、制度条件，还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个改革开放也能顺利推进。所以最终他的结论就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当然这个句子很长啊，读起来有点绕口，但基本上我觉得一个最笨东西，它就是要继承两笔遗产，就是既要毛泽东的铁腕，也要这个邓小平的这个致富手段，然后呢来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中心思想。那么此前我们看到的这6年来的做法呢，往往是这个从邓小平路线向毛泽东路线倒退，但是现在我觉得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而且从国际社会从中美贸易战这个形势也在逼他往这个邓小平那一套，就是所谓改革开放路线去回归。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美国现在对华政策，他也是希望中美关系回到那个阶段，就是邓小平时代那个阶段。所以这篇文章也引起我一些联想，就是会不会是因为遭遇了困难比较多了，比较大了，压力比较大了，所以才重新重提邓小平。所以我们看这篇文章虽然是16年以前的文章，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地位还不稳固，所以呢他要借助邓小平来这个树立自己的地位，但是现在可能又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所以呢又搬出了这一套话语。谢谢。
好的，那么的确我们看到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是这个言必称小平同志。那么以后呢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我们会继续谈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读了习近平这篇文章呢，人们普遍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忧患意识，或者说忧心忡忡。那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他担心什么，他担忧什么，他是在担忧国家的命运呢，还是在担忧毛泽东开创的这个共产党的红色江山会改变颜色呢？他担心什么呢？
我想对习近平来说，他最担心的既不是国家的命运，也不是毛泽东开创的红色江山是不会不会改变颜色，他最关心的是共产党能不能垄断，继续垄断权力，尤其是这种所谓红二代能不能这个继续垄断权力，这个才是他最关心的。那记得在80年代那深圳这个搞特区搞得很红火，那北京有些老革命就坐不住了，有个老哥们就到深圳去视察，看到那儿高楼林立，灯红酒绿，各种私人企业啊，外资企业啊，一家接一家，另外整个文化啊，整个这个市面那种感觉都是所谓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很像西方的大城市，就看了就很不安，就问说这还是社会主义吗？这不成资本主义了吗？啊，当时那些官员就给他讲啊，说我们这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们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等，他听了半天还是不自在。后来有个人跟他说，只要是共产党领导，那就是社会主义，啊，那么这话一说呢，那个老哥们就不说话了，他要的就是这句话啊。其实他们最关心就这一点，因为他们都知道过去那一套实在不行，必须得改，但是你改来改去，就共产党的这个对权力的垄断这一点是不能改的，而你改革本身呢，它不可避免的又会对原来这个统治的这种基础构成一种冲击，也就是有可能改来改去就把你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专制就给改掉了，那苏联东欧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是他们这个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那个其实他们这些所谓这个老革命啊、红二代这方面意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当然这类的也有些事情是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你说这个红色江山啊，保持这红色江山，保持共产党的这个权力的垄断，那你又不是过去的君主制，过去的君主制它有个血统问题啊，那你只要是赵家人一家一代传一代，那就算保住了他的江山， 而你共产党它不是个，它不可能是一个世袭制。那么你这个接班那个接到谁手里，就算是保住了你的江山，接到谁手里就算保不住你的江山了呢？那包括比方说在共产党内部，包括红二代内部，他们在政治见解上也是有很大分歧的，嗯，所以这里头呢，他这个他的忧患那个就有些，很难落到实处，也就是他很难自己都很难说清楚，你所谓的要保持住共产党的这种垄断权利，到底具体是指的什么东西，嗯。但这里一个总的一个倾向，那就是说表明他这么一个东西，在这种改革的这种大的形势之下，怎么样同时又能够保持住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这个其实是他那个真正忧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种担心呢，我们以前好像也见过啊，我们看到有评论人士呢把它归之为叫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式的这样一个担忧。记得啊，有一把年纪的人呢都记得这句话啊，毛泽东和四人帮的这个张春桥呢都曾经表达过这种担忧，就是说担心呢中国走上前苏联的那个修正主义道路。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中共党刊为什么现在重发这篇旧文，它的现实意义啊在哪里呢？毕竟我们看到几天前呢有红二代近200人聚会，这个中共有左王之称的这个胡乔木的女儿声称习近平啊正带领大家找回马克思主义树牢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那么这个时候发布这一篇文章跟现在的形势现在的这个啊发展有什么关系呢？张先生，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非常的为难，
嗯，
就是说呢，现在确实就是从政权来讲现在面临重大的这个危机或者是风险，所以呢体制内呢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有的呢就是说要求回到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开放路线上去，
嗯，
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可能就包括了比如说像这个废除终身制啊，然后党要在宪法的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啊，就包括了这些所谓这个宪政民主的这个或者党主立宪的这些要求认为这样可以救共产党。还有一批人呢可能就主张回到毛的路线上去，铁腕这个把持住政权，只有这样才能保政权。所以呢这个又是往原教旨主义的这个方向去拉。
嗯，
但是前一段呢这个往原教旨主义方向回归的效果呢又不好，现在呢陷入一种困境。
嗯，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有点左右为难。那么当然我也注意到就是这个几天前这个红二代的这个聚会啊，原来《明报》报的是说近两百人聚会，
嗯，
后来我查了一下，可不是近200人，
嗯，
给我去查了这个什么中红网啊，什么红色旅游网，他们有在民族宫剧场有上千人
哦，
或者近1000人的这个聚会，
嗯，
所以呢还是有一定的声势，虽然是因为有演出嘛，大家都去看，但是看的也都是一些这个红歌，就是一些个怀旧的东西。但是呢他表明了一种心态，就是尤其是胡沐英的这个讲话，他表明了一种心态，就是担心失去政权。所以胡沐英谈到他说当今社会矛盾积累已到相当严重程度，然后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多重的考验了。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在向这个领导人也向这个红二代全体敲起警钟，
嗯，
就是我们有可能丢失政权这个危机现在已经来了。那么当然这个跟以往的胡沐英在这个历次红二代集会上的讲话也做一下对比的话，这一次他讲的比较多，过去他只是讲要这个拥护这个习核心，要不打横炮，但是现在他这个话呢，你不能说他是打横炮，但是起码他在警告，就是说你得想好了，你带着我们大家走，你可不能把我们政权给弄没了。 弄没了这个历史责任非常之大。所以呢，当然虽然他还是说相信在这个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们能够这个走出这个困境，但是他所指的呢是要找回马克思主义受劳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是这么一条路。所以呢，这个就是往这个原教旨主义去拉的这条路。他们这批红二代他们的想法就是只有走毛的这条路线，同时呢把这个邓的东西给他也放进去，然后呢两手都要硬才能够走出困境。我觉得可能现在他们想的体制内这些个铁杆的这个保卫政权的这些人，他们想的就是这个思路。那这个思路能不能成功，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大问题的，那我们后面可以再讨论。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呢，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呢选读啊几篇网评啊。首先是 Dom Free，他说担心中国变色，请问一下底色是什么呢？毛治理中国的时代，中共意识形态全面失败，经济几近崩溃是其意识形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邓时代呢，无非是打补丁式，在经济层面上修修补补，弱化中共的意识形态，释放个人有限自由的空间，如此而已。孙波他说习近平是在做最后的努力，他也不相信他能挽救社会主义，只不过呢他不想成为所谓历史的罪人，做最后的挣扎罢了。家乡有狗找我麻烦，他说社会阶层固化，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严重撕裂，言论严重钳制，人权近乎为零，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进入癌症末期，社会主义没救了。习近平所能做的唯有顺应天命，让中共体面地放弃对14亿人中国人民的这样一个统治。那么我们看看习近平他愿意不愿意这样做。有人说呢，习近平的这篇文章澄清了许多人心头的疑问，揭示了这位红二代领导人的一个心路历程，也让他这个执政以来，尤其是过去一年多来回归毛泽东时代的这个许多现象呢就有了答案。胡先生，我注意到您刚才提呢，您不认为啊习近平他是一个共产党原教旨主义者，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你确实，我们可以回顾习近平的一些心路历程。那我们敢说，在80年代，习近平的想法和现在肯定有很大的不同。在80年代，整个中国这种自由化的气氛相当浓厚。包括当时一些红二代的人，大多数还是表现出所谓倾向于思想解放啊，包括政治改革啊等等。另外再说，那个时候他们也离文革的那个痛苦的经验教训还很近，所以对那方面的记忆犹新，因此当时的想法，总的来说应该是还是比较倾向于开明的啊。那么到了后来，你看以至于你看李瑞先生他曾经讲到，都等到习近平在浙江主持工作了，他们有次见面啊，李瑞就鼓励他啊做些改革，当然指的尤其是政治方面的一些改革，一些偏向自由化的改革了。啊，但是习近平呢，他只是推脱，就是他不敢啊，他给人感觉是呢，他并不是没那份心思，只是呢，在这种情势之下，他那么做，这个对他不利，恐怕很难成功。这当然可能也是习近平他这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可能见到你这些所谓比较保守的、僵化的那些元老们，他就会说那一套话。见得像李瑞这种比较自由化的元老，过去对他又有恩的人，他就会顺着你的话去说，这也有可能。但至少也说明呢，在那个时候，习近平的想法都和现在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有个讲话曾经讲到过这一点，他说很多重要的事情要经过一段历史之后才能看得清楚。
今天我们实时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实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